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做主门徒的课程当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八课，也就是门徒的灵修操练。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开始进入了整个24课课程的第二个大的部分，叫做操练灵性的门徒。这24课的做主门徒的课程呢，一共分成了四个大的部分。那第一个大的部分是第一课到第七课，叫做追求成圣的门徒。第二个大的部分呢，是第八课到第13课，是操练灵性的门徒。第三个大的部分呢，是第14课到第19课，是活出见证的门徒。第四个大的部分呢，是第20课到第24课，是承担使命的门徒。分别是追求成圣。追求成圣呢，其实我们需要操练灵性，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专门的来讲操练灵性。那第三个部分呢，当我们操练灵性了，我们里面有美好的生命，我们外在应该活出见证。所以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一个基督的门徒要怎么样的活出见证。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承担使命的门徒了，我们要承担使命，要侍奉神，要传福音。所以这个是第四个大部分的内容。那今天呢，就是第二步，操练灵性的门徒，这里面一共有六课，今天是这六课里的第一课，也是整个的第八课，叫做门徒的灵修操练。在这六课当中，全部都专注于操练，整个这一步的总的主题叫做操练灵性的门徒。那我为什么这么强调操练这两个字？是因为我发现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真的在属灵的追求上非常的懒惰。因为我们常常说因信称义，好像我们信了耶稣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就躺在那里等着上天堂。好像今天我们常常用的一句话叫做躺平。今天有很多躺平的基督徒，我们不注重操练灵性，我们不注重操练我们的生命，不注重操练传福音，不注重操练属灵的事，以至于我们变成了一群懒惰的基督徒，一群没有能力的基督徒。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是从小习武的，我练过不同的拳术，不同的武术。我记得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我真的是从早晨五点钟就要起床，无论是大夏天或者是寒冬腊月下大雪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我就要去练习功夫。我都记得那个时候师父让我们扎马步的时候要扎半个小时，如果谁姿势做得不标准了，师父的大刀片子就会打到我们的身上。我那个时候压腿的时候，我父亲的整个的身体是压在我的腿上的，我无论多么痛苦，真的都是要忍住，那个眼泪跟汗水混杂在一起滴在家里的地板上。我从小这样的一个经历，虽然不见得我后来的功夫有多好啊，但是那样的一个经历给我的生命有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要努力，你要坚持，你要忍耐，你要付上代价。那后来我做了基督徒，我做了传道人，我仍然认为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跟从主的圣徒，我们是要操练的，我们是要坚持，我们是要忍耐的，好像那个练功夫的人所付上的那个汗水和泪水的代价。但是今天这个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实在是太缺乏了。所以在整个24课的做主门徒的这个课程当中，我特别的加入了六课的操练的内容，就是我们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精兵啊，精兵是要练兵的，我们是要操练的。这六课就是在强调，在教导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操练我们的灵性。今天的第八课就是在讲到灵修的操练。 所谓的灵修的操练，简单的说就是操练我们的灵性，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训练我们有更美好的灵性。在这里呢，有几段的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给我们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在马可福音的1章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凌晨呢，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很多的人得了耶稣的医治，得了耶稣的帮助，他们要找耶稣来医治他们，来帮助他们。可是耶稣却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去到旷野，在那里灵修，在那里祷告，在那里亲近神，因为那是他服侍能力的来源。然后路加福音的6章12到13节，圣经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确定谁可以做他的使徒，做他的门徒，这12个人的时候，他是彻夜祷告，来求问神，和父神有非常亲密的交通的，然后他才确定了12个门徒的人选。马太福音14章23节，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这个是指到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众人以后，那耶稣在繁忙的侍奉，在彰显了神迹以后，你发现他也是去祷告。那在马太福音26章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在克西马尼园，在他最痛苦、压力最大的时候，他选择祷告，亲近神，从神那里支取力量。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是在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在向他的父神呼求，跟他的父神有生命的相交。你看，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父啊，赦免他们，就是那些嘲笑耶稣、苦害耶稣、钉死耶稣的人，主耶稣为他们祷告，求神的赦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到了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息的时候，路加福音23章46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一生的在地上的岁月当中，特别是他33年半在地上的这个岁月当中，真的他每时每刻都在祷告，都在灵修，都在与神亲近。今天我们就要谈到4个大的方面，分别是什么是灵修，为何要灵修，第3，如果灵修可以造就我们的灵性，那么什么是美好的灵性呢？我们最后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第4，灵修的具体的步骤。我们先来看第1个大的方面，什么是灵修，大概给的3个定义。第1，灵修就是对灵性的操练，简单的说就是这样。那第2呢，是透过各种属灵操练的方式，以达至更美好的灵命，与神更亲密的关系。所以灵修是为了让我们跟神更亲密，关系更好，为了让我们的灵性更丰盛更美好。第3，灵修有指或者也特指每日固定时间的属灵操练。也就是说，灵修虽然从广义上来讲，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方式来灵修，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当中也有很多传统的各种各样的灵修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一般讲到灵修的时候，有指每一天固定的时间，我们分别为圣，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拿出来运用一些属灵操练的方式，来和神建立更亲密的美好的关系，追求更美好的灵命。 那这个固定的时间可能是早晨，可能是晚上，也有的人利用中午的时间，那但是大部分我们也建议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灵修。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的问题，什么是灵修？第二呢，为何要灵修？很多人其实一想到灵修的时候呢，真的好像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很多人坚持不了灵修，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好像有一种相反的力量在拉着我们离开神，我们更在这种世界的安逸当中堕落或者躺平，变成我们慢慢慢慢的养不成啊，无法坚持这种灵修的习惯。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你为什么要坚持灵修呢？灵修对于我们基督徒到底有多重要呢？在这里面呢，我分享六点。第一呢，基督信仰的核心乃是关系，这个是我不断所强调的，而灵修就是为了促进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最核心的。既然关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那么我们的灵修它的重要性就在乎它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促进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跟神越来越亲密。那第二呢，神等候施恩，他等候对我们说话，而我们期待遇见神，期待听见神的话，我们与神彼此有约。所以这一种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约会的那种关系，这个神是我们所爱的，也是爱我们的，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他等在那里，我们要去见他，他要给我们恩典，他要祝福我们，他要对我们说话，所以神是等候我们去朝见他的神。而我们呢，我们是有一个期待的，我们期待在灵修当中能够遇见神，我们期待能够听见神的话语。所以灵修其实是彼此相爱的神和我们之间的一个约会，每天的一个约会。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当我们在热恋当中的时候，这个男孩子何等渴望去约会，去见到他的女朋友，而这个女孩子何等的渴慕去见到他的男朋友，你去体会这种彼此之间互相吸引的爱情。我们从这个角度想到，我们与神乃是彼此相爱的，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那么彼此相爱的神和我们，就是每一天一定要有一段的时间是我们二人世界的时间，就是我们来朝见神，听神的话，神也要见我们，来祝福我们，把他的话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段时间。那第三，正如我们渴望更强健的身体与心灵，你是否渴望更强健的灵性，更美好的灵命呢？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身体健康，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心灵更喜乐更平安，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命需要更美好，需要更丰盛呢？所以你为了要拥有更美好更丰盛的灵命，你必须要坚持每一天的灵修。第四，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掌管。我们前面也分享过，什么叫做圣灵充满？那就是我们与神有亲密美好的关系，我们顺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以至于圣灵可以透过我们全然的彰显他的荣美，他的能力。灵修就是一个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顺服圣灵的管制，顺服圣灵的权柄，被圣灵充满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灵修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被圣灵得着，被圣灵掌管。第五，我们需要每一天生命生活侍奉的力量，帮助与引导。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生活和侍奉当中，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要去面对我们生命的挑战艰难和压力，乃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每天开始新的一天之前，我们先来亲近神，我们先从神那里得到他话语的帮助，得到他圣灵的光照，得到属天的能力，让我们一天的生命生活侍奉都有能力，有平安，有喜乐，有亮光， 被上帝所引导，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情。第六，最后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否有收取每日的玛拿。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的40年，上帝真的是用那个玛拿每一天的供应他们，做他们每一天的食物。而这个玛拿一定要在清晨很早的时候就去收取，太阳出来就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每一天的早晨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去得那个玛拿那样，每天早晨去领受神的话语呢？领受那个上帝对于我们属灵生命的滋养呢？所以这个是第六个，这个为何要灵修的重要的原因。那么我来分享第三个大的部分。如果说灵修会造就灵性，但是什么是美好的灵性呢？那么在这里呢，我要分享啊，重要的是三个方面，我还有另外的一个补充，所以总共是四个方面。第一呢，从圣父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天父父神，我们要追求圣父的完全。马太福音5:48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像天父那么完全，所以这里的完全其实它指的是成熟，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像天父那样完全，越来越活出神希望我们活出的那个接近于完全的成熟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不是一生都只能去喝那个灵奶，好像一个婴孩一样，我们的生命要逐渐的成长，逐渐的成熟。那第二呢，什么是美好的灵性？就是效法圣子的模样，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罗马书8:29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我们要效法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什么是美好的灵性？简单的说，你越像耶稣，你越有耶稣的样式，越有耶稣的美善，越有耶稣的模样，你就有越美好的灵性。最后第三，结出圣灵的果子，追求圣父的完全，效法圣子的模样，结出圣灵的果子，父子灵。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美好的灵性，你应该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就是你没有拦阻圣灵的工作，你让圣灵的美善完全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那么最少你就应该具备这9种圣灵的美善。那最后呢，给大家补充第四点，在台湾呢，有一位吴勇长老啊，我们很知道，我们非常尊重的一位长辈，一位老传道人。吴勇长老在谈到灵性的时候呢，他讲过一段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所谓灵性就是你的反应。我们今天谈灵性，就是看你对人环境的反应如何，而决定你的灵性是好或不好，高或低。所以灵性绝不是你关在房间内做了很长的祷告，读了很久的圣经而决定你的灵性，而是看你对人的反应。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你不要误解，你不要以为这个吴勇长老是说这个读经祷告不重要，恰恰相反，读经祷告是我们灵性的根基。可是读很多的圣经，做很长的祷告，并不代表你就有美好的灵性，而是说当你经过了这些操练以后，你对人对事你的那个反应是美的，是善的，是恩慈的，是有平安的，是满有神的美好的，这个才叫做美好的灵性。也就是说，你应该是每天的去灵修，用这个一点一滴的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是你怎么来检验你的属灵的生命真的美好呢？看你的反应，看你面对人的时候你的反应如何，看你面对环境，尤其是不好的环境的时候你的反应如何。一个真正有美好灵性的人， 他面对人，面对环境的时候，他都能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能拦阻他生命当中那种从神而来的美善自然的流露。这个就叫做美好的灵性。所以我们也应该追求这样美好的灵性，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灵修的一个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灵修是建造我们内在的生命，但是一个美好的内在生命是要能够在外在表现出来的。那我们来谈最后的一个部分，那就是灵修的步骤。那么在这里呢，我一共提到了七点灵修的步骤啊。如果我们啊，假设我们每一天早晨啊，来灵修的话，我也建议鼓励亲爱的弟兄姊妹每天早晨来灵修，在我们和人说话之前先来和神说话。如果我们每天早晨来灵修的话，我建议呢，你可以来参考这七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叫做预备心灵，你先要预备自己的心灵，不要很仓促的进入到灵修当中。神等候施恩，等候对我们说话，而我们期待遇见神，期待听见神的话，这就是我们对心灵的预备。你预备心灵要去朝见那个等着向我们施恩，等着对我们说话的神。我们期待在今天早晨的这个灵修当中遇见神，听见他的话，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期待的心进到这个灵修当中。所以这是第一步，先预备心灵。第二呢，诗歌敬拜，我们可以唱，可以听，可以默想，目的呢就是为了安静自己的心，倒空心思意念，专注于神。那我们心清手洁的来到神的面前，去体会我们心中对神的爱或者敬畏、渴慕、感恩，也就是我们借着那个诗歌把我们带到一个灵修的环境当中。第三，诗歌完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交托的祷告，我们把整个的灵修的时间全然的交托给神，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引领进入真理，明白神的心意。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真理，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读经读不懂的时候，我们面对神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祷告是，圣灵啊，你让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引领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在诗歌敬拜之后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就是把这个灵修的时间交托给神，我们呼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就进入了经文诵读第四步。经文诵读的时候呢，应该是理性和我们的感性并用，我们要理解神话语的意思，将自己带入到经文当中，不是我在这里，神的话在那里，而是把我们的生命带入到圣经当中。你把自己看作是，比如说主耶稣门徒中的一个，你听见耶稣在对门徒说话，你就在耶稣的脚前，他也是在对你说话，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比如说你面对着逼迫患难，你面对着祭司长对你的审判，你面对着十字架的威胁，这个时候你就在那里，你的感受是什么？你面对着亚玛利人对你的攻击，这个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把自己带入到圣经当中，来感受神话语中的亮光与圣灵的感动。理性和感性情感并用，我们可以借助一些释经书，一些参考的资料，从理性的角度帮助我们更了解圣经在说什么。但是不要仅停留在理性，我们要让自己的情感来带入到圣经当中，回应神的话语。第五步就是安静默想。当我们经文诵读了以后，我们就好像那个牛啊，在反刍一样，我们咀嚼神的话语，我们开始默想所读的经文，反复的咀嚼，并从中最少抓住一句话或者一个意念、一个亮光，作为自己当天的领受，深藏在心里，融入自己的生命，成为自己生命的粮，也成为别人的帮助。比如说今天早晨我的灵修是读到诗篇23篇的时候，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就抓住牧者， 这两个字，可能整个的一篇经文都给你很多的感动，但是你抓住当中最触动你心灵的几个字，一个词，一句话，一个感动，一个亮光。比如说诗篇23篇，牧者两个字，忽然那天特别触动你的心，你就抓住这句话，神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什么都不会缺乏的，他会保护我的，他会带领我的，他会帮助我的，他会帮我在征战当中得胜的。所以你一整天你都在思想，都在消化，都在紧紧抓住牧者这两个字成为你生命的帮助。而且如果别人在软弱当中，你也可以分享你自己所领受的，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这个是第五步，安静默想。第六步，回应祷告。当你安静默想，咀嚼了神的话语，你也最少抓住了一个词，一句话，一个意念，一个领受，这个时候呢，我们祷告，这个时候是祷告的时间，而且这个祷告是一个回应的祷告，是根据你的领受来回应。那这样的一个祷告呢，我们或者是认罪，或者是祈求，或者是感恩，或者是励志，但无论怎么样，我们把我们的祷告和我们在读经当中的领受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同时呢，我们也把一天的生命、生活与侍奉向主全然的交托，求主的带领、保守与帮助。还有第七，最后一件事，灵程日记，我在前面也提过，也就是这个灵修的札记。我们可以在祷告了以后，把它再用文字写下来啊，用笔来写下你的这个反省啊，你的这个祷告。或者呢，我比较建议大家放在晚上来写。你早晨有一个美好的灵修，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再用笔来反省你这一天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语。你早晨的领受今天对你的生命有多大的帮助？你有没有敏感到今天圣灵的作为在你生命中的彰显？神怎么帮助你了？神对你说了什么话？神对你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帮助？让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你对神有什么回应？这个可以在我们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把它写下来，作为对神的一个回应。好，这个就是灵修的七个步骤。鼓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一课当中讲到了很多关于灵修的内容，但是最重要的，灵修不是理论，而是操练。鼓励你从今天开始坚持灵修。我们下一课再见。